马太福音系列讲到67，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二。马太福音16:18-20，韦保罗牧师，2006年10月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4日。马太福音16:18-20，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也就是我们这段小系列的信息，是来自马太福音16:18-20。让我们一同祷告和父神，我们今早在查考耶稣与彼得的对话时，恳求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明白弥的教会是什么，他建立在怎样的磐石上，他将面对怎样的敌对势力，有谁为他辩护。我们求弥使我们看见教会的有限，也看见他的权柄。愿我们能有一个合乎真理的眼光来看那耶稣应许亲自建立的教会。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2006年10月2日，在 CBS 新闻的言论自由平台上，一位名叫布莱恩·罗伯的父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儿子在克伦拜高中枪击案中遇害。那天他评论说，今天在阿米什学校发生的枪击案，以及上周的校园谋杀事件，使我感到震惊和悲伤。当我儿子丹在1999年4月20日倒在克伦拜高中的人行道上被枪杀时，我曾希望那将是最后一场校园枪击案。从那天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个国家正处于道德崩溃的自由落体状态。两代人以来，公立教育在一个道德真空中进行，把上帝赶出了学校，也赶出了政府。我们用进化论取代了上帝，教导强者可以任意吞噬弱者，而不必承担道德后果，生命也因此变得毫无价值。我们教导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对错之分。但我要说，谋杀无辜的孩子永远是错误的，包括堕胎。堕胎贬低了孩子的价值，自杀也变成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反而鼓励了更多罪犯。如今我们看到针对孩子的谋杀、自杀式攻击事件不断增加，已经到了流行的程度。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并不安全。事实上，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可怕的现实，我们学校里的孩子们成了美国本土恐怖分子的目标。接下来人们的回应是这样的，布莱恩·罗伯失去了儿子，但显然他也失去了理智。真是不可思议，在过去24小时内，一大堆原本不看 CBS 新闻的基督教员教旨狂热分子蜂拥而至，称赞布莱恩·罗伯，看来法西斯的消息传播速度惊人。CBS 这是在讨好右翼疯子。毫无疑问，有人会指责我借此讲到宣扬某种政治议程。虽然我确实相信人们应当按照良心行事，尤其是基督徒，他们的良心应受圣经的指引，但我要强调，我今天的重点不是政治。我无意发表什么政治宣言，只是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暂时放在心中。一个父亲的陈述以及社会对他说话的反应，我们稍后还会再提到。目前我们正一同思考四个从这段经文中引申而出的关键问题，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的预期是什么？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教会的权柄是什么？这是耶稣与彼得对话中我看到的至少四个重点问题。我们上次查考了第一个问题，彼得在何种意义上是那磐石，基督要在其上建立他的教会。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教会的根基是基督， 而这位基督是通过使徒和先知所启示的圣经无误地呈现出来的。当教会失去这个根基，也就是那位在圣经中启示出来的真实的耶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象中的耶稣，他也就失去了基督本身。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7:27中所教导的，这房子会倒塌的极其厉害，因为它不是建造在磐石上，而是建立在软弱而不断变化的流沙上。不然，罗伯那段彻底从基督信仰出发的文化平息，以及人们对他的强烈反应，为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教会的预期是什么，提供了很好的背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读到这句话，因尽了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句话引发我们思考圣经对教会有怎样的期待。这里我要澄清，预期不是指我们该如何行事，该做什么，比如讲道、施洗或守圣餐，这些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讲道中谈到。今天我们讲的不是我们该做什么，而是我们该期待什么。具体来说，当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们是否真的期待教会会在历史中完成一些事情，会成功，会失败，会在这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微小影响，毫无影响，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教会会在世界的每个层面扩展吗？还是会被边缘化？我认为在耶稣那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中文直译应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中，虽然在希腊文中只有六个字，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出几点教会将遭遇阻力。因为有门，这些门代表抵挡教会的势力，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教会在传扬基督福音时不会受到欢迎，不会有游行欢迎队伍。初次听到福音的人常常是带着敌意回应的，这阻力是多样的，因为原文中门是复数，不是单一的门。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抵挡教会的势力只是潜伏在角落里，黑暗恐怖，像电影反派那样扭动胡须的一个邪恶势力。事实上，敌对教会的势力是多面的，是系统化多样化的，但最终这一切阻力都会失败。这是这段经文中最荣耀的应许，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无论这个世界有多黑暗堕落，神应许敌对的势力不会最终得胜。我的中心论点是这样的，教会指那真实的传讲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团体，将在基督的权柄下，靠着福音的宣讲与圣灵的能力，成为基督战胜一切邪恶、救赎世界的工具。让我再说一遍，我相信教会将靠着基督的权柄，借着福音的宣讲，并靠着圣灵的能力，成为基督打败一切黑暗并救赎世界的方式。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图像。那么阴间的门到底是什么？耶稣说这句话时在用什么比喻？门希腊文通常指守护城市的防御结构。在申命记3:5中提到巴山王恶的诸城，说这些城市都有高墙、门和栓。城门是城市的防线，是耶稣借此比喻的自然出处。圣经中多次提到城门作为保护城市的结构。你还记得电影《魔戒》吗？在电影里，佛罗多和他的伙伴们来到城门前，守门人检查后才允许他们进入。这种城门概念是当时人们心中非常熟悉的画面，也是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想传达的意思。你还记得那一幕吗？他打开那个小小的门洞往外看，然后不得不打开靠下的门缝，才能看到佛罗多，一个霍比特人和他的朋友们。后来纳兹古尔进攻，摧毁了大门。这段场景传达的思想是，门是用来保护城市的，这是我们对门的自然理解。 在圣经中，阴间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 Hades Hades， 对应的希伯来文是 Sheol Sheol， 意思是死人的居所或坟墓。在使徒行传2:27中，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他的灵魂是在阴间哈底斯里。关于阴间可以有很多讨论，但就当前的语境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凡属于死亡的或通向死亡的就是阴间的范畴。所以阴间的门可以理解为那些与死亡相关由死亡所设下的重重防线。就是说阴间的门其实就是死亡的门，而且是许多道。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要点，教会必然会遭遇抵抗。第二要点，这种抵抗极为激烈，来自四面八方。这不是一股统一的力量，而是一场多线作战的战争。我们当然知道有魔鬼的存在，但魔鬼的抵抗不是单一形式的，而是通过许多不同的设防来展开的。因此，圣经用阴间的门复数形式，而不是单数形式。我认为阴间的门可以类比为耶稣在马太福音7:13所说的那通向灭亡的宽门。这非常关键，请你务必理解，耶稣所说的宽门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世界观，而是无数狭窄道路的集合。耶稣说有通向生命的窄门，也有通向灭亡的宽路，但这条宽路并不是某种人人一致认同的单一世界观。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去采访1000个人，问他们对人生、死亡、天堂、地狱、善恶、伦理等问题的看法，我们很可能会得到至少500种不同的答案，甚至是1000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宽路其实是由许多狭窄的小道拼接而成的。就像你要从洛杉矶直飞亚特兰大，只有一条航线是直达的，但当天从洛杉矶起飞的上千架飞机各自有自己的目的地，每架飞机都有不同的路线，唯独一条直达亚特兰大。用这个比喻来说，所有这些小道唯一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拒绝耶稣的位格与工作。这就是耶稣所说通向灭亡的宽路的真相，他们虽五花八门，却有一个共同点，拒绝耶稣基督。阴间的门虽多，却有同一个核心，拒绝基督。我们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当下流行文化或主流媒体，就可以听到对任何带有基督徒色彩的人或是不断的辱骂与攻击，而且越属基督攻击就越激烈。布莱恩·罗尔伯的案例就是一例。现在攻击基督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你看新闻一定看到过吧，关于麦当娜要搞的那个亵渎基督教的表演，他要站在十字架上之类的。虽然我不知道他具体想干嘛，但他声称那是先锋、前卫、有冲击力。可这真的先锋吗？真的那么勇敢吗？如果他真的想挑战禁忌，那就去挑战穆罕默德。要是真有胆量，就去中东试试看，你能不能在那里搞类似的表演。但对基督徒，他们却敢这么做，因为基督徒常常选择宽容与饶恕。还记得纳粹教皇本笃谈到伊斯兰教的暴力倾向，结果全球有修女因此被杀害。为了息事宁人，他不得不发表道歉。你能看出这个荒谬的逻辑吗？你不可以说我们是暴力的，否则我们就杀人。这是何等的讽刺。如今对基督教的嘲讽似乎成了全民运动。我在这里没有时间细数阴间的门都有哪些形式，因为它们太多太复杂了。阴间的门也包括哲学与科学圈中的敌意。举例来说，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人的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不需要神的启示或圣经，只靠人的理性就能发现真理。他们可能相信有神，但觉得我们可以关在黑屋子里， 冥想就能发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像修魔那样的经验主义者，他相信只靠观察自然界就能得出真理。他认为只要足够仔细地观察一棵树，我们就能知道奸淫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只靠科学观察，我们就能推导出道德、正义、真理与美。然而，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人类堕落的本性。根据保罗在罗马书中的人类论，即便神透过自然显明自己，人却出于不义而压制真理，参见罗马书一章。即使我们通过观察岩石得出了三位一体的真理，下一秒我们也会立即压制它，否认它，因为这是人的罪性本质。所以说，阴间的门有时表现为极其复杂的学术性攻击。在当代文化中，阴间的门往往更低俗、肤浅。现在的文化反制潮流中，那些攻击基督教的方式已经远不如从前那般复杂，大多只是演员、摇滚明星的辱骂，或是某些愤世嫉俗的无神论者硬要从效忠誓词中把上帝这两个字去掉，只因为他的妻子成了基督徒，他就受伤了。保罗给出的阴间的门定义。我认为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中给了我们关于阴间的门的一个定义，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至五节。所以阴间的门至少包括什么呢？它包括那些高举自己抵挡神知识与智慧的世界观、思想与体系。也就是说，凡是抵挡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之真理的思想体系都是阴间的门。你们现在应该能理解这些了吧？我们差不多讲到这里。现在，请你们稍微停一下，好好思考这些内容。在我们继续之前，我还要讲讲耶稣在这段话中所用的不能胜过这个动词。它其实非常有意思。希腊文中的动词是 katakatisousen， 它几乎总是带有一种主动攻击的含义。这里说的是门。但耶稣在这里用的不能胜过 prevail 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中几乎总是带有进攻的语气。换句话说，耶稣在说阴间的门在攻击中也不能胜过。可你想想，门是武器吗？当然不是，我们前面才讲过，门是一种防御攻势。我过去对这节经文的理解也经历过一个过程。这节经文很有名，我们通常一听到阴间的门就会立刻联想到它是一种防御设施，而教会是在进攻冲破这道门。我起初也这么想，哦，也许教会是在受攻击。但后来有人指出，门怎么会攻击人呢？门只能防守。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教会在主动进攻，阴间的门无法抵挡教会的推进与光明的福音。可是当你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耶稣所用的动词 katakatisousen 竟然是在说门在进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多元化、遍布各处、设防严密的阴间之门的抵抗，它是源自死亡的，是一种敌对基督、敌对福音的世界观。即使门是防御性的，圣经却用了一种好像他在攻击的说法。那这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呢？就像你一靠近门，他就扑打过来。虽然他本身是个防御结构，但却装作是主动进攻的。你会注意到，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清晰一致的世界观。他们会攻击基督教，但当你反问他们，那你们想用什么来取而代之？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模糊、含糊、 不明确的。他们不会真正提出一个积极的替代方案。有时候你能听到他们说点什么，我稍后会讲，但大多数时候，当你问，那么你希望我们移除福音后，空出来的位置由什么来填补？他们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有些人会说，我们应该遵从人民的意愿。那么你回应，如果人民的意愿是继续在效忠誓词中保留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呢？他们就会回答，不是那个。这可不算一个有逻辑的回答，对吧？所以我的问题是，你的信仰告白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抛出的一个问题。我经常采取一种负面护教学的方式，不是说我负面，而是我想听听对方究竟拥护什么。我会问，你的告白在哪里？你的信念书在哪里？我能在哪本书中读到你的价值体系？不是说根本没有，有一些，比如彼得·辛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教授，他公然宣称要抛弃2000年来的基督教道德，用自己的伦理体系来代替。他的伦理体系包括认为杀死那些太老、太小或太病的人是合理的。虽然大多数人都觉得他疯了，但他仍然是普林斯顿的教授。如果你不断地反复说某件事，说得够多，人们真的就开始相信他了。辛格就是这样，靠不断宣传，居然获得了某种权威地位。这太可怕了，尤其是当你了解他的世界观之后。不过说到底，我们必须认识到，福音的敌人并没有真正提出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基督徒总被批评试图劝人信教，但这本就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吗？我们相信真理，相信基督的救赎、永生的盼望、神的荣耀，当然要传扬出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其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都没有这种宣讲性。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他们不是在推进什么，而是在保护某种既有的东西，一种有罪的生活方式。那扇门装出攻击的样子，其实只是想守住人的罪。当基督的福音靠近时，想象一下，你走在街上，带着信息接近那扇门。你所带来的信息是和平、生命与盼望，但也同时呼召人悔改。一个真诚相信真神的人，必须舍弃假神，也必须尽自己所能去离弃悖逆的生活，不再活在愤怒、情欲、偷窃、欺骗、贪婪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悔改，你被呼召去信靠基督，离弃偶像，离弃对罪的执迷。我们今天早上才读过十诫，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罪是我们的敌人。但知道罪是敌人，和拥抱罪作为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基督的福音靠近阴间的门，说天上有一位神，他差派自己的儿子为罪人而死。信靠他就有生命，有永生。但真正的信心也意味着悔改，离弃你的悖逆，转离你充满恨意与谋杀的心、情欲、谎言与贪婪。可是这些罪是阴间所爱的。死亡喜爱罪，罪也钟爱死亡。就像箴言八章三十六节说的，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罪与死之间有一种扭曲的爱恋。当你带着生命靠近死亡之门时，那些门就开始扑打起来。人的堕落已经影响了我们的道德与理性。我们就像那些被拯救的动物，却反而要攻击想救我们的人。你听说过吧，有些人热爱熊，为了救熊而住进熊群中。但当他待得太久，超出了熊的容忍范围，最后就被熊吃了。他是真心想帮助熊，但熊不这么想。人性也是一样，我们迷失了，死在过犯罪恶中。当福音来到时， 由于亚当之堕落，我们自然会有本能的反感。圣经说我们与神为敌，与真理为敌。耶稣在约翰福音3:19中也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阴间的门无法阻挡教会前进的救赎工作，就如同耶稣的敌人无法阻止他完成救恩的工作。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他们认为钉死耶稣就能终结这一切。希律、比拉多、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齐声喊道，钉他十字架。他们以为那是终结，其实却是开始。他们的本意是要加害于神的计划，但神却使他转为美好。他们无法阻止耶稣完成救赎的大功，同样阴间的门也无法阻挡这救赎之功在人类历史中持续的施行，借着福音的宣讲和圣灵的大能。我认为阴间的门可以比作一只小而聒噪的狗，当你走进他家门时，他就会猛烈的叫唤，仿佛在进攻，但其实他只是想守护自己的领地。你若猛地跺一下脚，他就会慌张的逃开。你看，真正的危险不是他的叫声，而是我们竟然被他吓退了。屋子里有人等着救命的药，而你手上正拿着这药要进去，结果那只叫个不停的小狗冲你乱叫，你就停了下来。唯一的危险就是你居然让这只狗拦住了你，这就是它唯一的力量。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雅各书4:7。又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1:4。圣经中多处强调基督的大能和他的信息如何胜过一切敌对势力。只有当神的子民被这聒噪无力的阴间之门所吓倒时，这些门才真正起作用。也只有当人们不再信靠圣经信息的根基，开始修改信息迎合这些吠叫的狗时，教会才会软弱无力。这些人不想听关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不想听这是为罪人预备的福音，他们想听点别的能帮助他们挺过一天的安慰话语。于是我们就妥协了，只因为那些狗想听别的内容。当我们带着福音接近时，阴间的门啪啦啪啦的响，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换个信息吧。阴间的门开始吠叫，我们就改变了话语，实在让人无奈。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大卫讲道结束后，我去见了一个听过他讲道的弟兄。我当时刚好在度假，顺道去了几间教会，有些灰心。我们共进午餐时，他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听大卫的讲道。我问他，你都听到什么信息呢？他回答说，我一直听到同一个信息。我心里正担心他说出什么批评，结果他说，我听到的信息是，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一位救主。听到这，我心里真是感动极了，为此我们应当举杯庆贺。是的，这才是信息的核心。当人们选择沉默或改变信息时，阴间的门才会生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召要坚信神的话语，在面对谎言时不会失败。我们要确信，只要带出神的话，他就必成就神的旨意。在耶利米书中，神将他的真理与假先知的虚谎做对比，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利米书23:28-29。那么教会应当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认为我们应当完全相信教会必胜过一切吠叫的门。这些门来来去去，终将被历史淘汰，但神的话语，基督的福音 将存到永远。新约引用旧约最多的一节经文是诗篇110篇第一节。哥林多前书15章25-26节这样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在地上执行这一计划的是基督的教会，教会将胜过一切死亡之门的抵挡。在马太福音的结尾，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18-19节，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教会将完成这个使命。耶稣教导我们，虽然魔鬼尚未最终被灭，但已经被捆绑。马太福音12章29节说，那壮士已被捆住，敌人已被限制。启示录20章3节更清楚指出，这捆绑的性质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没错，魔鬼已经被限制，不能再欺骗列国。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圣经根据和理由期待教会就是但以理书7章14节所预言的国度，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国度已经延续了2000年，一直在前进，我们应当期待它继续扩展。你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伟大之约，创世纪12章3节中应许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让我指出，有一种神学观点会极力反对我的理解，也许你也持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在之后的问答环节详细讨论。有人说，这节经文只适用于以色列，不适用于教会。但让我们简要的检验一下这个论点是否成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需要猜测。感谢主，在神学上，猜测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它的意义。他在加拉太书3章8-9节这样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谁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保罗明确告诉我们，万族得福就是指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他们将因信称义。这是那祝福的本质。我们理应一目了然，因为整本圣经的信息正是如此，耶稣拯救世人。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神还应许亚伯拉罕说，创世纪12章3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许多人据此主张，我们这个国家必须继续支持以色列，否则神就会咒诅我们。我常在基督教电台上听到这种说法，我们蒙福是因为我们支持以色列。政治上，我个人大多数情况下是支持以色列的，但不是因为这段经文。因为上下文告诉我们，神所赐福与咒诅的是那些因信基督而称义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哪里？他们在世上的可见代表是什么？就是教会。彼得也引用类似语言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章9节正是神祝福的对象。你是否理解我的讲解？若觉得有些混乱，请继续留意后面的内容并提出问题。若讲解不清，我愿承担责任。那么作为承载神话与语启示的实体，教会应当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正如我们上周提到的，教会应当成为神荣耀知识遍满全地， 如同水充满海洋的器皿。哈巴古书二章十四节。持守使徒和先知所传的纯正教义的教会，罗马书六章十七节，是神用来完成救赎工作的工具。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七节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神的公义将遍满大地，如水充满海洋。你知道海水覆盖多少吗？100%。教会若不迎合死亡之门那吠叫的狗，就能传递神恩典的救赎信息。诗篇六十七章二至四节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正是怀着对基督通过教会及福音所成就之事的极大信心，保罗说他不畏惧宣讲那有益的事，宣讲神的旨意全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十七节。朋友们，布莱恩·罗尔鲍在短短几句话中表达了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我想说，虽然我看见过许多公然嘲笑基督教的节目，但这位先生在文化走向的分析上却有条理、连贯，令人尊敬。虽然他遭受嘲笑，但这些反对的声音不过是基督教会历史前行路上的尘埃。那么，教会在救赎历史中的正当角色是什么？如果教会真是得胜和救赎的工具，那它应成为什么，又不应成为什么？我们将在下周继续探讨。让我们祷告的天父，我们祈求不失去对耶稣话语和圣经宣告你必及教会成就的信心，帮助我们认清唯有靠神的恩典才有人回应基督。求主不要让我们以为救赎计划是人和神的合作，而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一切。若我们骄傲自大，就必失去盐的味道和光的见证。求你使我们时刻依靠耶稣，依靠他的工作、谦卑、救赎与高升。愿教会成为罪人能走进来得着生命的地方。感谢你呼召我们，求我们活出与此呼召相称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